各位三知识，还原金的这个实地坪的初地呀、啊，现在讲初地的肉心，是讲到解释这个欢喜地的名目。经文是讲到第46页、47页、46页跟47页啊，就是说初地菩萨他。已经没有这五种部位啊，所以成为初地。经文里面解释说，此菩萨离我想故，尚不爱自身，何况自财，是故无有不惑位。第一，就是恐怕生活上生存的问题啊。那么发生部位，初地菩萨他没有我相，已经破除我执，没有我的想法啊，这个身体是不是我的，他没有这个计较了，他对自己身体尚且不爱了，何况身外之财呢，资助生活的财物等啊，他当然都能够往外舍呀，尚且能够广修内外财的布施，那么他怎么会有不活的部位呢？所以是故无有不活位，不以他所需求供养为专解释一切众生，是故无有恶名位，他对人无所求，他指其他的众生，他对于其他的众生没有所求啊，不希望人家供养他，他也不求名闻，他只是专一修行布施度，尽量的给一切众生适宜一切啊、嗯。那么只在修布施而求舍，求这个布施的福德缘吗？所以他无所谓这个名的好坏，所以因此他不会有怕恶名的这个部位，实际上他不会有恶名的，不去造三道淫业，哪里来恶名呢？所以他只是在全心的修布施度，不会有恶名。第三是说，远离我见，无有我想，是故无有死位。世间人六道凡夫都是怕死的，没有一个人不怕死，但是初地菩萨呀，他已经对于这个我见完全远离了，也就是说他没我执，这个身体他不会执着是我的啊、他无有我想啊、他不会想这个是我的，那个是别人的，他没有这种分别心了。那么，这个生死啊，他可以完全置之度外，无所谓生，无所谓死，生死只是在世间上，在因缘果上发生的变化而已，他并不会有所不危，所以他不会有死危，主要就是没有我见。自知死已，决定不离诸佛菩萨，是故无有恶道位。他知道纵然这个身体死掉了，他必定身在有佛菩萨，有可以修行用功继续度化众生的地方，他决定不会离开诸佛菩萨。既然不离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不在恶道中，所以他一定不会堕落于三恶道、四恶道，那么因此他不会有恶道位。上次是讲到这里。第五啊，我所制药，一切世间无一等者，何况有甚？是故无有大众伪的位。第五是大众伪的位，在。全人广众之中啊， 如果觉得自己的道德学问一切不如人家的话，那么就会发生不位啊。例如说菩萨要度众生必定有说法呀，那么在这个演讲或者是讲经说法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这个力量，站在台上坐在台上讲的时候啊，恐怕听的听众当中有人胜过他，那么这个别人的伪的会影响到他的说法，会发生不威，那才会有大众伪的威啊。现在抽地菩萨，他抽地菩萨的志向，他的无上菩提的爱要，所有一切世间的人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的。所以说我所制药啊，一切世间无一等者，我是初地菩萨的代称啊。初地菩萨的志向，他对无上菩提的爱要的心，至为纯一恳切专制。那么在一切世间上，除掉二地以上的菩萨之外，还没有登地之前的一切菩萨，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等就是相等啊，相比啊，除掉二地以上的菩萨之外，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的，无欲等者啊，尚且不能跟他相比，哪里能够胜过他呀？何况有胜，谁能胜过初地菩萨呀？除掉二地以上之外，初地以下的菩萨谁能胜过他呀？没有人能胜过他。既然没有人能胜过他，他在法座上说法在演讲，他的心力量非常的坚强，他的伟德胜过一切，他就不会有大众伟德威，不会有这种不威了。那么这个第五种的大众伟德威啊，主要是指这个说法度众的时候，自己如果有不如人的地方，会发生不威的情况。他没有这种事情，在他所度化的众生当中，他都胜过一切，所以他不会有大众伟德威。这是第五啊。讲到这里，为什么把这个五种部位在这个地方讲啊？因为啊，这五种部位就是初地菩萨的障碍，也就是说，众生修学佛法还不能证到初地啊，就是因为有这五种部位的障碍。有了这五种部位的障碍啊，所以他修行功夫不够，还不能证到初地。那么现在初地菩萨已经证到初地了，得到初地的时候，自然而然啊，就没有这五种部位。意思就是说，证初地的菩萨一定不会有这五种部位，所以这离五种部位的这个道理要在这个初地的地方讲。还有离五部位啊，就是初地菩萨的利益，就是初地菩萨证初地的广大的利益，得到利益啊，远离五种部位啊。那么证到这个利益，就是翻位为喜呀，把这个部位翻过来，部位翻过来变成欢喜了。没有五部位心就欢喜了吗？举个简单例子说，没有死位不会死，当然就欢喜呀！举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生活自在，没有恶名，对于这个生死，他已经完全没有这个业力来缠缚他，他也不必怕死， 那么他也一定不会堕落恶道，那么他的伟德胜过一切，因此啊，他能够把这个五种部位完全断掉了，远离去了，凡部位为欢喜呢，现在成为五种欢喜，这个道理最显明了，要解释这个欢喜地的欢喜两个字，在这个地方来说五种部位，说它远离五位啊，所以得欢喜地，这个最显明，所以要在这个抽屉解释名相的时候，解释这个抽屉欢喜的名相，在这个地方说，菩萨离五部位，也就是说这个话在这个地方说最恰当，不能往后，也不能提前，这个地方说最好了，所以呀，这个离五部位的道理要在这个地方说，因为抽屉菩萨他尚且不爱他自己的生命，何况身外的资身之物所有财物等呢，所以他能够远离不惑之因，他不爱生命，连资财都当然都不会爱，因为他没有我相，所以他远离这个不能生活不能生存的那一种因种，他没有这个因，没有这个因当然就没有这个果呀，一切法都是讲因缘果的，他没有不活的因，所以就不会有不活之果，反过来显示说众生啊，凡夫因为爱身体爱资财爱物资爱我爱我所，所以就有不活的部位啊，我们凡夫如果不去努力工作没有饭吃不能生活，那就有不活位，而抽屉菩萨没有这些，他连生命都不爱啊，他都要拿出来布施，所以他一定就不会有不活的因，没有不活的因也就不会有不活之果了，如果不为不活，那就是这个有这个不活之果呀，因为你造了这个爱身爱资财之因啊，当然就有不活之果，菩萨没有爱身爱资财之因，所以就有不会有不活之果呀，而得到远离不活的那一种的部位之果，所以菩萨以这个因果来比对，说明菩萨没有这个因不会接这个无部位的果，反过来显示那么其他四种一一都是如此来论这个因果的道理那么如是因如是果，没有这个因他不会有这个果，因此之故啊，菩萨他没有这个五种部位还有远离五种部位之因，他没有这个因，这就是能对治，他在修行的时候善能对治，对治这个部位之因，就是破除我执，知道我执是部位之因啊，所以他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就破这个我执，我执破除了这个部位因也就消除了，那么对治的法门啊，就是这个修学佛法的方法前面的资粮家行那都是对治的方法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菩萨他远离五部位的原因在哪里有无量劫来前面已经修了一大无生期间这个功夫能够使他远离五部位那么还有这五种部位当中有些啊看起来好像有点相同，例如说不活位跟死位看起来不是很相同的样子吗，不能活不就死了吗，死就不能活呀，所以这个死位跟不活位啊看起来很相似既然是相同为什么要分成两种来说呢因为 如果没有资财，没有资山之物的助缘，身体就不能生存，朝夕不保啊。如果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住的地方，他这些资助之源都没有啊，他生命就不能保存啊，所以叫做不火位。那么这个不见得说是这些东西没有了就一下子就不火呀，他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那么到了最后什么都没了，死的时间，该舍报的舍报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个时候才叫做死位。那么这个不火位啊，是对身口意三业说，身业、口业、意业三业通通都具备。那么死位单对身说，单对这个身体讲，这个因为死就死这个身体啊，不可能说是嘴巴死了身体没死，那么因此之故啊，死是只对身讲，不活对身口意三业讲，所以看起来有点相通啊，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地方，因此之故不活位跟死位要分成两种。那么死如果在世的时候造了恶业，免不了就要堕落恶道啊，所以死了之后就有恶道位，生的时候怕有恶名，如果你不造业不做坏事不会有恶名，那么如果你修善业死了也不会堕落恶道，所以死了也不必怕恶道位，那么如果由四无碍变财，也就不会有大众伟德位，总之这五种部位啊，有两种原因造成。第一是邪智妄取呀，邪见的那个不正当的智慧，就是四智变通之类，虚妄取着这个身体，爱着这个身见，我执很重，所以才有不火威，恶名威，死威。善根为少，善根很弱，善根很少，所以才会有后边的恶道位跟这个大众伟德位。假如善根殊胜，多修善法，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定不会堕落三恶道，就没有恶道位。那么善根殊胜，又由智慧博通佛法，得四无碍变，那也就没有大众伟德位。这类的道理呀，在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说的很多，有详细的解释，这里不能一一，简单呢、把这个五种部位就说到这里为止。后边总结说，菩萨如是远离金布卯宿等思，这是总结上文。初地菩萨他远离如是，就是指上文五部位啊，指前文来说啊，指法至此了。初地菩萨他已经远离了前面这五种部位，不会惊怖啊，害怕，不会害怕的啊，毛空的毛都竖起来，怕的那么严重的样子，不会有了，所以惊怖毛竖等这些苦事不会有了。或者有人说世间的部位也不止这五种啊，例如遭到人的诽谤打骂，这也是部位的事情啊，那为什么里面没有说呀？这是包含在里面，包含在里面。尚且讲死位，那么诽谤打骂等都可以包含在这个死位里面，因为严重的时候都有致命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打骂等等的部位啊，通通包含在死位里面。那么因此之故啊，其他的零零碎碎的大小部位不另外说，通通可以收集在这个死位里面。因为致死原因很多啊，那么没有到死的程度之前， 那些一切部位通通收集在里面，就不必再细说了。经文到这里为止啊，说明这个初地的法义的第一段啊，这个长文里面的明地法里面的第一段广明，详细说明初地的道理。广明里面有三段，第一是明入心，说明能入初地之心的这个修为，到这里说完了，也就是已经证入初地了啊。所以第二啊，明住地心，第三明初心，接下去的经文就是第二明住地心，已经证到初地，已经证到初地，初地菩萨他的心安住在初地的殊胜的境界里面。所以下面的经文是说明住在初地里面的那一种的心境，所以叫做明住地心。这个明住地心的文字很长，分两段。第一，证明住地，正说明证到初地以后心住在初地的境界里面的那一种情况，证明住地。第二啊，较量显圣，就是说明这个初地的境界的殊胜呢，跟前面没有证初地之前把它比较起来，它的殊胜优点在哪里。所以后边说他的信心、愿力、修行啊，种种的比较，说明他的殊胜点，所以叫做较量显圣，比较啊，较量显示。现在先讲第一，证明住地，正说明他住在初地的境界里面啊。这里有三段，第一总名，第二别显，第三总结，就是总明住地之心，别显住地之心，总结住地之心，经文有这三段的意义，先讲第一段，总以说明正道初地，他住在初地境界里面的这个心境。经文说，佛子，此菩萨以大悲为首，广大智要，无能阻坏，转更勤修一切善根，而得成就。这一段叫做总名，总以说明住地的，住在初地的这种的境界，叫做总名，就证明住地的第一段总名。佛子是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的称呼，因为前面把入心说完了，现在要讲住地心。要讲住心啊，先跟这个听众打一个招呼，佛子，那么大家会注意一下哦，前面讲的是什么，现在又是转成另外一种的道理要说，所以称一声佛子，让大家洗耳恭听啊，用心注意下文呢，是说明这个住地心的道理。此菩萨，此指初地菩萨啊，就是指这个初地菩萨呀，他得到初地，能够证入初地呀，过去是完全从大悲心成就的，所以呀，他证入初地，住在初地，还是不离大悲心，所以以大悲为首，大悲为首是安住的因，能安住在初地的因心，就是有大悲心，这个要记好啊！如果你想要证入初地，主要就要有大悲心，大悲心从初发心一直相续不断，如法修学到证到初地，还是继续要增长这个大悲心，所以以大悲为首，菩萨道 就是以菩提心、大悲心、般若智这三样最重要为他的总纲领。菩萨道，行菩萨道以菩提心、大悲心、般若智这三样，就好像香炉三个角一样，缺一不可，少了一样这个香炉就站不住，就要倒下来。菩萨如果菩提心、大悲心、般若智少了任何一种啊，那么他这个菩萨道就不能成就啊。因此之故啊，就是正道初地还是不忘这个大悲心，而且要使这个大悲心更加熟真。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以大悲为首，首是首领啊，以大悲为首领为领导者，继续修他的这个菩萨道，所以叫做安住之因，能安住于初地之因心啊，就是大悲心。广大智要，无能阻坏，这两句啊是安住初地的修观方法，他的志向，他对无上菩提的爱要，志为广大。他在过去一个大无数劫当中的修行，任何的逆境、任何的魔障都不能够阻止他、破坏他。阻坏三点水的阻止啊，一方面是阻止，一方面是破坏，所以这里说无能阻坏，他不能阻止他往前进，也不能破坏他的这个大悲心，他的广大的志向、爱要、趋向无上菩提的观念，绝对不会停止。所以这是他的安住的修观方法，时时刻刻不离这个观念，用他的气理身心，能去于诸法之理呀，能契合于诸法诸法实相之理，这里是一真法界，那个叫做大，一真法界就是大，能契合一真法界之理，所以大，他这个广大的志向，烦恼不能破坏他，烦恼不能阻坏他。一个人只要把这个坚定的志向建立起来，就能够克服万难了，向无上菩提迈进，任何的阻碍啊都不会阻碍他。那么阻碍就是烦恼啊，这个心中的贪嗔痴烦恼等就是阻碍他的最大的力量。那么因为他有气理的身心啊，志为广大，他的志向志为坚定，所以烦恼不能阻碍他。他的悲心广大，大悲心，教化众生的这个悲愿，志为广大，他兼带一切所有该去向无上菩提的这个福德智慧之行，通通都要如法修学，所以叫做广，广范围很大，那么数穷横遍，他有这种广大的悲心，小圣不能破坏他。小圣不能阻坏他，所以说不能无能阻坏。为什么要说这个小圣不能阻坏呢？因为用功修行的人呢、很可能啊，修到中途自己觉得赶快了生死要紧，忘掉度众生之心啊，把菩提心忘掉了，甚至失掉了，那就成为声闻缘觉的小圣境界，焦牙败种得少为足。所以他有广大的悲心，这个悲心最重要了，因为有大悲心来扶持着他，他才能够向前迈进，不会掉落在这个二圣的这个成空自寂的那种深坑里面去。所以悲心至广，小圣不能阻坏，所以叫做广大之要无能阻坏呀。 再进一步说，转干勤修一切善根而得成就。后边别显的文字啊，就是解释这一句话，转干勤修一切善根而得成就，转过来就是解释这一句话。转是辗转往上进，更加努力，勤努力进修啊，就是精进，更加努力精进去修学修持一切善根。一切总包括初地以上一直到成佛，那些功夫那些修法他通通都要努力迈进，都要努力去修学，所以这一切善根他都要进修，而使他到究竟成就，这个叫做安住之行。安住之行安住于初地的这个修行法门，就是要勤修一切善根而使他得到成就，就是安住之行。这个总名的大道理呀、这大悲为首就是安住之因，广大智要无能阻碍就是安住之观，转更勤修一切善根而得成就就是安住之行，这是总名。别显呢分别说明广修一切善根的道理，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哎呦